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上周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重要性跟影响力不如十年前，这是将近40年来美国社会第一次大规模出现这样的情绪。那么也有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应该在国际问题上少管闲事，让其他国家自己来相处。这次的调查也表明，美国公众认为中国早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是大部分美国人仍然是觉得美国是全球头号军事强国。可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公众关切的外交政策目标呢，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对于国内问题的关注。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少管闲事，认为美国国际影响力衰落，美国是不是出现了日益国际化的趋势？好多的问题啊。
是的，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加讨论。第一位是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的居住在华盛顿地区的时事评论员薛海培先生。薛海培先生你好。
欢迎您。
是，另外一位是美国马里兰州双堡大学教授马海云先生。马海云先生一会儿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开通了热线电话，这个免费的电话，欢迎大家多多使用，也欢迎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您是我们节目的一部分。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我再说一遍，400-120-0551。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啊。宝生啊，这个我们在美国之音的节目有世界媒体看中国，
中国媒体看世界。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
美国人怎么看美国。
没错，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那么在根据这个皮尤中心呢，他们在大概一个礼拜前所公布的这个调查呢，显示了一些有趣的数据啊。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谈谈看，他们怎么样来看这份调查结果，美国人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怎么看自己啊。首先呢，一个非常明确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数据，这个就是PU 中心他们的这个做出来结论的一个表图图表啊，讲到说有53%的美国人他们认为说，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全球影响力跟这个地位啊，比十年前要低啊。这个其实很令人警觉的，因为这是40年来最低的一次这个数据的比例啊。薛海培先生，您长期观察美国的这个时事哈，您看看为什么美国人对于自己的这个世界领袖地位下落有这样的好像悲观的看法？
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三个问题啊。我在想，这第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经济问题。我觉得这个跟这1992年时候，这克林顿当选的时候，咱们大家还记得那时候竞选的团队的一个主要就是说，这个经济才是一切，你这个傻瓜是吧？那个现在这句话的分量更重了，对吧？就特别是我相信这个民调啊，是现在做的，就是也就是大概是2013年的上一个月。那么如果是放在2009年以前，这个经济危机之前，可能我觉得这个民调数会好一点。但是由于是正在经历这个这么长的一个经济危机。这个应该说是对美国民众的自尊心有这个自信心有很大打击，还有美国的政治这几年，也是这个看你们刚才才这个新闻说的，两党刚刚才达成了一个协议，到过两天能不能通过还说不定是吧？那个以及呢，还有第三个问题，国际因素，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崛起，所以这三个因素可能在一起。
那么，美国近年来进行的两次海外的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民众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是也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我觉得你这个补充的非常对。我觉得这两个战争，特别是现在阿富汗战争，大家普遍的是悲观情绪比较重。
是，
也就是说美国打了10年的战争，花了7000亿美元，但是今天没有任何这个说得过去的结果。我相信这个对美国民众呢，这个过去的自信和对这个世界的管控能力也是有很大的创伤。
马海云先生，刚才婉腾提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现在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呢，认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和影响正在下降，这是40年以来的第一次。刚才薛海培先生谈了一下他的看法，你认为原因有哪些呢？
刚刚徐先生说的，我觉得都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了。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察点可以入手的是，因为那个冷战结束以后啊，实际上美国在全球的这种冲突它也是退缩了嘛，所以除了这些政治啊、军事啊、经济啊这些挫折呀、这些失败呀，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因素也是这个跟苏联解体啊、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有一定的战略收缩或者是这种全球回缩的倾向。
对，讲到这里哈，这个这次的这个调查里面，皮尤中心的调查里面还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有70%的这个美国人，他们认为说美国在世界上的这个受人敬重的程度比以前要降低很多啊。怎么搞得自己这个自尊心降低这么多哈？事实上呢，我们看看自从这个奥巴马总统当选以后，就国际间来看的话，大家对奥巴马的这个感觉哈，跟这个尊敬的程度是比当时的这个小布什总统要高很多的。可是呢，很奇怪，就是说这个国际间的敬重的程度哈，现在根据皮尤中心调查是70%美国人认为不如从前了，跟小布什总统那个时候
差不多，
遭受到国际那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压力哈，跟这个批判，甚至讲得很难听，就是71%相差无几，所以我就不晓得是不是薛先生您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国人这样的感觉呢？为什么我们的国际间得到的敬重如此的不高呢？
这个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民调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字去引用民调的数据哈。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常识和民调不搭在一起，就说是不是民调做得准不准。我也在提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国际关系来讲，对美国民众是个弱项。美国民众一来说实话，对国际关系的这个感觉是不太好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在美国的起码在知识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以上，可能还是能够看到这个这几年美国的民众这个美国的国际这个声望还是有一定的恢复，特别是在奥巴马第一届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共识。那么第二届的时候呢，这一届一年多下来似乎是完全是为了这个国内政治、国内经济搞得一头糟哈，这个也再也没有听到讲国际问题什么重大议题，国际重大问题好像都是被推着走是吧？也不然是叙利亚，不然是伊朗，这些好像都是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届的那种美国在从小布什那个非常低落的那个国际信誉，到第一届的恢复，可能现在又有点这个往回滑。我确实找不到太好的原因来解答这个。
是。那么马海云先生，刚才我们的问题是7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就是美国人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如从前，这个当然跟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关，跟美国的国内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有关。另外我想问你一个，最近爆发的美国国安局的前合同工斯诺登，他不断曝光这个美国国安局怎么对美国民众进行监听，在国外对国外的这个民众进行监听，甚至对盟友的这些领袖，比如讲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也要进行监听，像这些对美国的国际形象是不是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哦，我觉得有两点可以补充啊。一点就是说呢，因为美国这个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批精英阶层掌控的嘛，所以我觉得一般的美国民众啊，对于美国国际这个地位啊、国际声誉的这些看法，我觉得有相当的这个怎么说，不太客观。因为这个话题就是皮尤中心的研究方法这些肯定都没问题，但是它设置的这个主题或者话题怎么说，不太适合美国这种一般百姓只关注自己生活呀、或者国内政治这种社会。另外一个我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说因为你在冷战时期吧，盟友之间的这些事情啊基本上可以被压下来，被掩盖在这个美苏争霸的这种背后，所以现在冷战解体以后，你会发现呢，美国也是为国家利益，什么这个德国呀、日本啊、甚至以色列呀，这些盟友肯定是就是说越来它分量越轻嘛，所以 Snowden 事件或者其他的，我觉得只是揭示了这个冰山之一角，也就是说这个美苏两个阵营解体以后，就说苏联了，主要是各国的国家利益突出，所以呢美国在这个盟友的眼中，当然他的这些行为，尤其是这种间谍呀，尤其是这种什么技术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这个掌控啊，那肯定是我觉得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你从美国人看来的话，那你盟友对你的影响都不太好了，那你肯定国际声誉就
是的。好，各位，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的讨论的话题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上个星期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现在作为世界领袖的影响力和地位都不如十年以前。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不过现在我们开放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在您和我们对话以前，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通过耳机来和我们进行对话。首先是湖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喂，喂，
请讲，
张先生，您在线上。
我认为，在今日胜利方面，普什要强硬一点。
嗯，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张先继续啊，我们您在线上了。
我觉得美国应该大胆的今日胜利。
嗯。
还要促使要强啊。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张先生认为美国要继续坚持世界领袖的地位，坚持正义。接下来我们请广东的杨先生。好的，张先生，张先生，好的，谢谢你。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您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杨先生请说。
我认为啊，美国啊，这个国会呢降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不管到哪里都有干涉别人的内政，所以呢变成了文明的法西斯，所以在国内就认啊文明的法西斯啊，所以造成了他自己呢对自己国民对他的相信力大了，所以对监听事件啊，好像隐私诺登啊，好像他用无人飞机炸平民啊，所以他这些行动啊，就在大家的心目中啊，好像是个文明的法西斯。好，谢谢俊杰。
好，谢谢广东的杨先生。湖南的张先生他认为美国应该坚持正义，广东的杨先生的看法相反，他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干涉内政，甚至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儿。徐海飞先生，你有什么回应？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文明的法西斯，是吧？
嗯、
好像是。
对，
这两个词也用得很有意思哈。
那
个，我觉得他们这两个观点呢非常有意思，就是正好在了这个正负两个这个命题。这个一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今天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那么也继续需要这个美国和西方的一个领导力。同时呢，也确实我们有国际政治的反应，从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一系列的，刚才包括这个广东这个听众也指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就是在国际秩序里面，这是个最后一块飞地，也就是说这是个没有太多准则的一块地方啊。你说老美想打就打伊拉克是吧？那个好像这个联合国也没批准就打了，为什么就打了？所以这些事情国内也观众哈也觉得，加上我们一些舆论导向啊，确实是这两个问题。我觉得都是美国今天问题的两一个正题一个反题，这个，
那关于这两个听众的看法哈，不晓马海云先生您在线上啊，您看看您刚刚听他们的这个反应，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哎，我听我刚才网络不好，没有完全听清楚，您能简单给我重述一下吗？
好，那我们就先跳过这个部分好不好？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那就请马先生听听看，然后来回答。这是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于先生。您在线上了，于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
你好，你好。
请说。
哎，你好。美国之音今天这个话题是美国啊，别再多管外国的闲事。这个话题呢，我挺感兴趣。最近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呀，在处理伊核问题上，用和平的手段、非战争的手段，这个处理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话呢，我表示赞赏。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发动的战争啊，给那里的人民造成的灾难，这与美国的普世价值啊背道而驰。美国的智库啊和精英啊应当尊重美国的主流民意。主持人，
好，那马先生，您刚刚听到这吉林的于先生的看法哈，您怎么认为呢？好，好像马海云先生的这个Skype 的这个连接暂时中断了一下哈。那么关于这点，好像薛先生有话要说。
对，我在想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比如说联合国是个本来应该担当一个世界秩序的一个维持者，但是呢，联合国到今天为止这个角色是非常弱的，担当不起这个角色。那实际情况是从1945年以后，咱们大家知道，美国其实一直到今天担当那个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或者说难听点就是世界警察。
是，
但大家也知道，这个警察是。人人都反警察，没有一个国家说特别喜欢警察的，这个，但是没有这个警察又不行，所以我觉得美国的今天就正好在，所以这个世界警察这么个角色，世界依然是这个形象，这个比喻还是恰当的，是吧？所以这个 这个如何做好这个警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刚才两位中国的听众观众都谈到了美国在国外发动这种战争，那么看到这两场战争呢，当然美就像你所说的，第一个现在是联合国它在世界地位下降，而且它影响力越来越减弱，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没错，
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苏法俄不可能就任何话题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且美国当时认为萨达姆确实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后来被证明他的情报是不准确或者是误导的，所以小布什政府发动了这场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更是认为自己有自己的原因，因为本拉登就藏在那里，是本拉登一手策划了911的恐怖事件，造成了3000多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公民这种死亡，发生在美国本土上最大的这么一个袭击恐怖袭击事件。所以这些战争尽管它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对于美国充当这种世界，用你的话说世界警察的这么一种角色，美国人现在认同不认同这样一个角色呢？
这个好像跟我们今天的讨论挺关系
的，因为有5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人要少管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闲事。
我觉得这个跟你刚才我们讲的前面一个问题相关哈，就是美国对自己的自信心确实在下降，对于也越来越不太看好自己在世界扮演以往的这种比较强势的，特别是这个苏联集团垮台以后的这那十几年是非常风光的十几年。我觉得这现在过去这几年，特别是2009年这个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以及这个美国在你刚才我们讲了两次战争，
对，
以及中东一片乱局，自己觉得确实是无力感越来越强，而且什么都是回到经济，如果经济不好的话，真的是你其他都谈不上。
因为有很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可能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事情都管起来，好多地方就让他自生自灭，让他自己去自求多福就好了。这种看法有没有一定的道理，还是完全不合理？海派，
我觉得看法还是有道理，这个我还是倾向于说这个美国应该在有选择性的进行世界事务的干涉，我觉得过去干涉的面太大了，也比较确实，你看今天这个不是你想不想干涉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五角大楼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国防预算，没有任何人想去这个裁减军费预算，在国会上大家都知道裁减军费预算是最后也就是最难的，就是裁减军费预算，但是不得不砍。
但是有些事情。美国你说他越少干预越好，像叙利亚问题，各方都有报告在叙利亚动用了化学武器，当然有的说是政府所为，有的说是反政府武装所为，不管怎么说化学武器被用来杀害平民，由于美国的干预，后来俄罗斯的调停，现在联合国和叙利亚政府达成一致的协议，而且在销毁化学武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国应该不应该介入类似叙利亚这样的事务？
我觉得你提的叙利亚这个是非常好的例子。我个人感觉就在叙利亚的问题上，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美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其实美国是差一点动用了军事势力直接干预，差一步，对吧？
当然就是不见得是地面部队，有可能是
空中
的打击等等，
对对对对，就差一点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美国非常早的在很早的时候就宣布了，就是说叙利亚未来是跟这个阿萨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阿萨德必须下台。那么，然后就美国和其他国家、海湾国家都大力扶持这个伊斯兰教派的一些武装力量。那么，说实话，我个人对这个是非常担心的，就是说，你是不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到底要什么在叙利亚？是想把一个世俗政权的这个阿萨德政权，这么一个非宗教的政权拿来换取一个就为了把它打下台，打下了以后就要换取一个宗教
伊斯兰
的政权？我觉得这个问题美国没有想清楚，而且这个过去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干预程度过大了，到今天自己没有退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反思的例子。
对，我想我们的听众可能对于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也有一些看法啊。我们就先来接电话吧。好，我们下面先来接的就是山东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请说。朱先生您在线上，请讲。听到我吗？
你好，你好。
哎，请说。
听到了，听到了。我说话，您听到了吗？
可以，请讲。
可以的。
啊，主持人好，主持人好。那个，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这个美国人不知道怎么想的，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力在下降，但是我看来呢，美国并没有下降，美国 又有用的制度和先进的高科技，他怎么会想象呢？是不是？再说这个美国呢，在这个近几年呢，在几次战争中，是吧？他得到了这个中国人的支持，是吧？咱们的正义感。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那我们下面再来接下安徽的陈先生哈，听听这两位观众有什么样的想法。陈先生，请说。陈先生，您在线上了，哎，请讲。嗯，您好，欢迎您。
我的呀。
哎，
刚才那位讲的有道理，美国要关键形势，你要把经济搞，没有经济，实际上你也是丢不了世界上的有那个，也要那些流氓国家。另外一个，你关世界形势，有些地方管的够对的。因为我认为你打了个伊拉克啊，你打伊拉克等等，你给那个伊朗剿灭的减掉，这是你们美国一个错误。
嗯
嗯。还有我用我的意见就是，美国还要多管闲事。实际上没有美国的声音，我看没有那个第二个国家。
嗯，
好的，
好了。
好，那我们就请那个马海云先生现在线上了哈。马先生，您刚刚听到的听众讲的这几句话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马海云，
他可能想
马先生电话上面，您听到了我吗？
我们还是试一下海培吧。
对，
好的，好，请说。
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实力仍然是世界上第一。
我觉得他第一个，我们这个听众讲说这个，他认为美国不可能这个下降，是吧？但是我觉得他那个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怎么看这个下降和不下降是个相对的东西，就是说美国的自己的经济当然还是在往前发展，像上个季度我们报表是3.6%的 GDP 增长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只是相对于中国来说，比如说特别是东亚来说，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和西方来讲，东亚的比例确实是增长得非常快，但如果再把印度包括进来是吧，所以这个广义的东亚概念确实跟西方相比，西方相对在往下落，这个是可以的，对。但是如果说从美国本身来讲，美国的科技啊经济就像我们那个听众讲的，是绝对还是在往前走的，这个我相信美国在这个经济危机之后也有这个所谓这个痛定思痛的这个可以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政策的这个。
对，刚刚其实人讲到就是说美国人对于这个经济的担忧哈，导致对自己就好像觉得自己国力下降这种感觉哈。事实上在这个 PU 中心这次最新的调查里面也有谈到，就是说有66%的美国人他们认为说美国跟其他国家经济交往密切往来的话对美国是好事的。所以呢从这里看得出来哈，我想下面就请马海云先生哈，您来看一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那么多的美国人希望跟国外建立良好、更密切的经济互动，可是呢，又希望不要管外国的闲事哈，是不是也显示出美国人现在更加的务实，知道跟我切身有关，自己先强壮起来，经济上先武装起来哈，才是一个最根本之道呢？马先生，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反应？
啊，我觉得可能这个反映了一般的美国大众对这个去政治化的一种渴望吧。因为你以前看美国的政策的话，不管是冷战呢，还是后来在这个中东基本上是被以色列绑架的这几场战争呢，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现在就说你可以国际交往，你可以有经济交流，但是呢，你尽量的避免被某些群体啊、团体啊，甚至特定的利益集团绑架啊，然后利用美国的国力、军力啊，去实现其他人的目标，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有点觉醒了。
嗯，
好的，等一会儿我们有更多的话题进行讨论。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几通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我们非常高兴有一个来自越南的肖先生打来电话。我们不知道肖先生现在还在线上吗？我们可以试一下越南的肖先生。啊，越南肖先生现在线路已经断了。我们试一下黑龙江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黑龙江的王先生，
你好，
哎，请讲，听到我们讲话以后，您可以开始了。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认为啊，这美国呀、必须是越来越强大，因为美国的强大对维护世界和平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维护世界的人权也非常重要。
嗯。
美国的两场战争，我们看看这个伊拉克在萨达姆统治时期，这个伊拉克人民的人权是没有的，阿富汗 在塔利班统治时期，那的人民的人权更谈不上。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的王先生。我们试一下四川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经常听那节目。
嗯，欢迎。
那是第一次打电话到你们节目当中。我觉得您这个美国呢，在这个世界上是必是不可缺少的，是必须管这个闲事的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独裁的国家，我们需要美国这样的这个正义的国家来管制我们这样的国家，否则我们的人民是没有希望的。
嗯，
我就这个意见。
好，谢谢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海飞，这两位观众打来电话，他们发表的看法都是一样，美国必须保持强大，必须管一些世界上的事务，否则那么其他国家的人权，世界的人权都没有办法捍卫。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基本同意他的基调，就是说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保持世界领导力这个角色。
对，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将会继续扮演这个角色。这个世界在今天确实是很难想象没有美国继续扮演这么个角色。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需要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更多的人现在需要希望美国和外国进行经济啊这文化这些交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调整的一面，就是把以后的美国多向这个软实力方向发展，也配合一定的外交和军事实力，对吧？那么在这方面我可以做一些微调，但是基本面应该没有改变，美国在未来的可以想象，未来依然是这个世界的秩序的一个提供和保护者。
嗯，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感觉到好像美国管的其他事情管太多了哈，应该这个少管闲事哈。有这想法，其实也包括了一种可能，就是说美国其实投入了很多外国的事务，比方说美国对国外的援助，美国帮助很多国家在这个各项的这个救灾啦、医疗啊，甚至还可以提供北韩粮食哈。那么可是呢，很多美国人看不到这个具体的回收。所以你付出的东西看不到一个具体的成果的话，大家也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外交没有什么成效。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比方说最近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协议，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哈。但很多美国人也不以为然。我们根据这个民调里面看到的，这个美国人对于这个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的处理方式也还是不太满意啊。过半数51%的人就觉得不满意、不同意，认为说他处理这个叙利亚、伊朗、中国跟阿富汗的问题哈，还是不够理想。所以我想来请教一下马海云先生。马先生，你看啊，那奥巴马总统在这个就是说有些国际政策是没办法，也只好这样做了哈。比方像叙利亚的这个问题上面，那一般的民众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意的看法，您觉得可能问题是在哪里呢？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是非常棘手，很难处理的。您认为美国民众对于奥巴马总统外交政策有这个51%的负面看法，原因可能是出在哪里呢？
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呢，就是以前呢，美国民众习惯了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啊，所以尤其是你看呢，在刚结束以后，什么伊拉克战争啊，这些南斯拉夫啊，这些你就马上会看到美国军力在全球的这种影响。但是最近以来呢，一个是当然是美国自身力量的相对下降了，另外一个也是世界其他地方这种力量的相对上升了，尤其是东亚啊、中东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实际上跟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有偏差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政策并不是说我们想要的一些政策，因为很多的美国政策基本上是由美国的这个什么政治家呀、利益集团呐、国会山的这些游说集团呐制定的。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的一个期盼跟落差就是说呢，你有些钱该用的不用，该援助的不援助，而有些事情你不该管的偏要管，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些这个理想跟现实的偏差。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湖南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您，请说。
啊，我能，能听得见我声音吗？
听得见，请讲。
好的。是这样的，我对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看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美国政府现在因为有很多的闲事，就是说老百姓也不希望他们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风潮啊，就是说把这个国内的一些经济搞得比较那个的话， 老百姓也有点对此也有点失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因为这个呢而引起，就是说很多弊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的1989年的中国的六四事件发生以后，那个老布什时代对中国政府的一些贸易最惠国方面的一些待遇被取消，也确实也让这个中国国内也产生了很多的反响。但是我就觉得，如果说再有这一方面的事情发生的话，我觉得美国政府绝对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且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你们可以消灭卡扎菲，也可以消灭那个米勒舍维奇，但是我觉得你们绝对连中国国内的，就是你们的广播被干扰，你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试一下越南的肖先生。肖先生又打回来了。肖先生您好。
好，
请讲。
好，
肖先生您在越南，难得欢迎您，请说。
啊，我说啊，美国是很好的，美国是很好的，世界上没得美国，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太乱了。
好，我们谢谢肖先生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世界上没有美国是不行的啊。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接一下，这是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赵先生您在线上了，听到我们吗？好像没有哈，那我们就先跳过来。好，现在是许先生，是南京的许先生，请您说，许先生，欢迎您。
欢迎您。
许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许先生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哎，是我的。好的好的，我听了以后当时觉得，对你们美国的看法与对中国的沟通啊还不太深入而且，原来就是讲，我听说美国这个他了中国的债太多啊，原来就最好亏债的重点。那要最好稳的多元为上策。
好的，谢谢南京的许先生，您的说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您认为美国让中国买了太多的美国的国债。海飞，我们想接下来谈一谈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因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报告呢，很多美国人呢误以为是中国现在经济实力已经世界上老大了。
没错，
美国四居第二，但是在军事实力上美国人看的没有错，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军事强权。
没错，
对于中国，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中国的一位将军，具体来说就是罗源将军，他们一起进行一个调查，在中国国内一部分精英还有普通民众当中进行的。他们认为呢，就是美国现在经济实力确实是在不断的削弱，但是同时美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是世界第一。那么还有很多的美国人也担心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崛起对美国构成重大的威胁，并不是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对美国构成威胁，而是中国的经济实力。你怎么看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意思，不光是美国人，这个全世界的很多国家的人都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因为是中国商品遍地都
是
嘛，特别是圣诞节办到来，
所以你叫老百姓怎么判断？他只能通过日常生活的感受来判断，对吧？但是这个中国现在大概 GDP 是美国的60%左右。当然说实话，这两个 GDP 啊比也没有太大意思，因为说实话，如果人民币升值20%，在未来三五年里面，那么中国的 GDP 又涨了20%，是吧？因为我们都是以美元来换算，
那就很快，
很快的，3、5年、5年、6年。但是有一个事情是确实，如果这个世界，我一直在讲说，如果这个世界不发生天大的意外的事儿，如果中国不发生意外，比如说跟日本打什么钓鱼岛这样的事儿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在7年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 GDP 是会超过这个美国的。同样呢，中国的军事实力也会再上一个台阶，在未来的7年时间里，中国的这个经济竞争力也会再上一个台阶。
嗯，
那么由这三个因素叠加起来了，这个产生综合的政治和就中国的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也会增大。我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再放到7年8年以后来谈，可能更有意思，就是说。那个倒是中国确实是比现在往前走了一大步，怎么办？美国和西方怎么看待中国？以及这个美中两国这个互动，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值得好好追踪的问题。
单看 GDP 有没有什么道理？如果因为中国的人口是13亿以上，美国只有2亿多，将近3亿人口。如果你按照个人平均这个所得来讲，那相差很多。另外，基础设施、通讯服务等等。单比 GDP 有没有任何的道理在里边？
我觉得比 GDP 还是有些道理啊。当然，你说人均所得可能跟国民的富裕程度，但比 GDP 没有太大意思。
是，
但是如果说从国力的话，咱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特点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你看，咱们这10几20年，中国10几20年确实变化非常大。这个有些东西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按照西方的速度也难想。我觉得这个跟这个中国这种比较一定程度的专制啊，以及比较善于集中的力量办大事还是有关系。说这个 GDP 整体的变得世界第一，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马海云先生哈，因为呢，这中国的这个民众认为自己的这个感觉很好，因为觉得自己国家非常的强大，世界强国不错，经济是世界强国哈。但是呢，就美国来讲，美国人虽然觉得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比较弱了，但是美国毕竟还是个大国，所以我想请马海云先来谈一下，所谓这个大国强国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定义它呢？这个大国强国的角色，它当然也随之而来，一定是就是它的责任啊，跟它的义务哈。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定义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美国跟中国放到这个框框里头来呢？马先生。
对，当然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国民呢，对自己国家的认知啊，都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了，当然也存在一定主观性，但是你对互相国家的这种看法可能就偏差比较大了。所以你如果看国际范围内或者有一个标准的这种概念或者定义的话，那你想这个国际公认的这种，你除了这种经济力量啊、军事力量啊，那你还忘了一个，你必须有一个政治影响力，就是说你的魅力。那美国之所以就是说受到这些其他国家的拥戴或者欢迎，也不是说简单的有什么经济利益啊什么，因为美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这种道义啊，或者是这些理想啊，或者是这些政治方面的一些东西。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能够提出一套比美国的现行的这种理想啊政治更为高明或者高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影响力目前来说应该是无法被超越的。但是经济这个东西，当然了，你13亿到14亿人口这个超越，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
好的，我们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们再来接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山东胡先生，如果您听到我们讲话，现在请你开始发表你的看法。
好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有一就是现在有些问题吧，就是国内有些困难，他是不是包括就业了，包括各个方面了，但肯定还会这个从民心有些负面的影响，这是很正常的。咱们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要是让放弃这些这个道德的高度这些方面，如果放弃了，我觉得那是极其不对。
好的，谢谢山东的胡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安徽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听到我们讲话，请您开始讲。
听到什么？主持人好。
欢迎您，请简短。
听到。美国啊，为什么中国13亿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有矛盾呢？我觉得嘞，主要是美国没有跟中国解释清楚各种方面的历史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钓鱼岛如果美方站在公正的立场说话，能够也属于能够赢得中国人民理解， 我认为美国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说服中国人民，说服日本人民，把钓鱼岛真正的归属问题向世界说清楚。
嗯，
因为钓鱼岛是，因为钓鱼岛是美国制造出来的一种。
好，谢谢安徽的黄先生，您讲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我们还有二三十秒钟的时间，上海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邓先生，您听到我们讲话以后，现在请您就好像邓先生的线路有些问题，我们就时间不多了，
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对，我们也谢谢听众打电话进来啊。明天节目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话题，也都欢迎朋友们来参与。不过这今天讲到这个皮尤中心，最后啊，请薛海平先作为简短的结束吧，给您二十秒。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一样，这两个国家都在经历着这个是个巨大的转型期。美国也到了一个要确实这个要好好反省自己这个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的这个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政策。
好的，有关美国人看美国最新民调呢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请您不要离开，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专题报道。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一会儿再见。